下面这句话比较难讲，彼知觉者犹如空花，是空花的即空花相。现在就是要讲到这个觉，彼知觉者犹如虚空。这个知觉者是什么？是人知觉者。怎么像虚空呢？性像虚空，相不可能像虚空，对不对？因为虚空是宝，广大人容嘛，一切的变化都在虚空，包容在虚空当中。那什么？那一定是性，不会是相。所以彼知觉者犹如虚空，这个一定是指人觉的性，知虚空相即空，知虚空的即空化相。那什么是空化相呢？所觉的是空化相。在《楞严经》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。什么叫做性觉必明呢？从心性上去看的话，那才是真正的明。那很多人都是在相法里面去找明了。这种情况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，我思故我在。怎么证明有心呢？就是要从这个心的作用里面去认知有心的。那你从作用上所看到的心，那已经是第二业的，不是原来的业。要从性上面去看心，那个才是不动不摇的。从作用上面去看心呢，因为作用本来就是因缘所生法嘛，所以它就是变成流转生灭的。所以性觉必明是从性上面说的，就是偶尔如是的明。那如果你从相上面去找的，就是变成妄为明觉，就是变成我思故我在的我。那么事实上我的讲法还是回归到性是相虚空，那相呢，相是流转的，但是性不离相。有心有心性一定有心相，因为性不离相。有很多人很容易变成，包括在很多如来藏系都会有这样的错事，容易变成性不是相，所以性要离相。性要离相的话，事实上性不可能离相的。性到离相的话，就变成落于文空断灭去了。所以亦不可说无知觉性，那也不可以说，因为事实上性不离相嘛，所以它还是有觉性，而且还是有种种觉相的功能。啊，是则名为净觉随顺，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觉性的功能，觉性的特质。何以故？虚空性故，常不动故，如来藏中无起灭故，无自见故。我觉得下面这些其实都只是消文而已啊。虚空如果从性上面去看的话，那性当然是本来就是不动不摇的，常不动故，如来藏中无起灭故，也是从性上面讲的。相呢，相还是流转变化的，无起灭故，无自见故。在唯识里面常常有讲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他把诸法当作四分，相分、见分、自真还有正自真分。我的看法，正自真分是不要的。为什么你自真分就好了？为什么还要再正自真分呢？啊，正自真分需不需要再来一个正自真分呢？那个就没完没了了。那自真分是什么？在唯识从来没有讲清楚过。自真分就是性。因为性是华尔如是，华尔自明，这个叫做自证分。哦，性是本来就明的，不需要任何的因缘，它就有方法明，这是本质上就是明的，这个叫做自证分。然后从性上面所显现的相就是相分，所以相分很清楚。那见分是什么？见分就是无明我见。因为事实上很多人把见当做一个能见者，而且是从相上面去找能见者，这个就变成见分了。所以见分其实是无明，能见者是心性，不是见有一个在相上面去找一个能见者，那个的话就变成无明我见。所以事实上，用我们的讲话，其实比他们单纯多了，就是心性跟心相。那么有没有自见呢？其实事实上，如果从性上面来讲的话，是没有自见， 如果从相上面的话，是有自见上面的差别。那这个看你怎么，如果说头讲没有自见的话，大部分还是从性上面去讲的。相的话，还是有随缘视线差别的。如法界性究竟圆满，遍十方故，智者名为因地法性。事实上，我觉得我们不要讲如法界性了，事实上是以心性故究竟圆满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圆觉，是讲从心性上面去切入的。心性的话是遍满十方啊，然后最后能够慢慢转世成智，而到究竟圆满。智者名为因地法性，所以事实上因地法性还是重点，还是在什么？还能够觉悟到心性。所以我说其实在文殊师利菩萨章，他讲到这个圆照清净觉相的时候，讲得太快了，哎，恍惚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解释无明，无明，无明是什么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无明的，根本不用看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清楚的话，你再看还是无明，因为还是在相里面打转的。菩萨因此一大声中发清净心，那么这个发清净心是什么？是悟后起修的发清净心。这个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正出口的话，能够断三结。第一个是我见，第二个是戒起见，第三个是疑。那这个三个都断除的话，才能够发清净心，怎么样？正起正修行，这样修行的话，就能够不退转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讲到一个比喻嘛，就像那个木头掉到大海、掉到河流一样，永远迟早啊、哦、会去向于大海，它不会倒回去的。所以我后来在讲到那个楞伽经的时候，就讲到一段经文，就不太认同。第一个，他就是说，这个菩萨如果发愿的话，他可以不入涅槃，为了度众生不入涅槃。这个很多大乘都这么讲。可是在原始佛教里面讲得很明确，如果你真的出国，迟早会到大海。那这种讲法哪个对呢？因为最大这两种讲法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如果你读到正的话，迟早会入涅槃；一个是如果你发愿度众生的话，可以不入涅槃。至上法力大于愿力，因为法那个是一个总则嘛。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一个最大的错误，不在于发愿能不能够入涅槃，是入了涅槃就不能够度众生，这个是主要的问题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他会把认为正的解脱就不能够度众生了。事实上我们刚才讲的问题也是，佛入了大定还是可以说法度众生的，我们都把它当作两二分法。小圣就是入了涅槃就不度众生，啊，大圣的话就为了度众生不要入涅槃，这种讲法其实就是二分法。事实上在涅之中照样可以说法度众生，因为在八地的菩萨，他的正量其实就等于度涅槃了，但是还是一样继续说法度众生。依法修行一定证得解脱，发愿不发愿那个规则方向是不会变的。我们对一个真正对一个法了解的话，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迷惑颠倒。那这样的话发清净心才能够继续往下去修行。度不度众生呢？你继续修行随缘度众生啊，没有说什么不能够度众生的啊。所以我讲的说发清净心，其实主要的是刚才所讲的断三结，断三种结就能够保证心是清净的，而且是能够证得不退转的。尔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文殊汝当知，一切诸如来同一本因地，皆以智慧解了达于无明。这个文殊汝当知，其实只是开头，不当作偈颂的，不在偈颂里面。为什么呢？不然的话，你这个断句的话就很麻烦。因为我们的偈一般来讲都是四句，一个偈颂嘛。所以那个偈颂的话，是一切诸如来同一本因地，皆以智慧解了达于无明。这样的话才是比较完整的，对不对？ 在于因地，最重要就是要觉悟，借以智慧觉，觉什么呢？觉心性。觉悟到心性，就当然就知道什么是无明，而无明其实就是我见。知彼如空花即得免流转，又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，这个跟前面常常所讲的都差不多。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，觉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。那么这个觉的话，一般人就是算已经觉悟到无我的话，可是那种惯性那个界限的力量还是存在，所以要在修道位里面慢慢把这个个体见，以及由个体见而产生的贪嗔慢慢慢消除的话，这个心量才会越来越大，大到最后遍满十方啊，能够圆满成佛道。事实上我觉得佛道，我还是刚才所讲的，从性相圆融到理事无碍，以及到最后证得无慧的圆满，这个称为成佛道。众幻灭无助，成道亦无的本性圆满故，这个寄送有点奇怪，变成只有三句话而已，好，这不大圆满。所以说我把它补到一句话，众幻灭无助，本无生处故。这个本无生处故是前面经文常常就是这么讲的，本来没有生处啊，当然就没有灭处了。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，事实上我很早之前就讲到一个观念，就是讲到修行的时候，其实是包括内摄还有外延。内摄是我们把内摄是减法，就是慢慢消除我见，消除贪嗔痴啊，贪嗔慢。我不讲吃，因为吃的话就是我见，消除贪嗔慢，这样的慢慢减到把这个断尽了，这个称为内摄内消。那在内摄内消的同时的话，我们的心量会变得更宽广，境界会更开明，而这个称为外延。所以事实上，如果我们把内摄称为解脱道，外延其实就是菩萨道。这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，不需要把菩萨道跟解脱道要一刀为二。因为事实上我们常常讲，就是说有很多人常常讲说小圣是修智慧，而大圣才无慧圆满。那么没有智慧有办法修得不报的圆满吗？那有智慧的人可以不修就不会无报的圆满吗？因为你把智慧发挥出来，那就自然就变成福报的圆满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北传的人学佛很辛苦，都在大小圣里面打转，而大小圣讲难听一点，那是中外情节，有点像选举一样互相抹黑呀、啊。啊，我们他妈带个牙带的团团转了、啊。今天讲经能够像我这样子讲了，其实没有几个，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从比较大的角度里面去看这些经文的变化，所以众幻灭无处，就像一个本无生处故，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。我主要是要解释成道亦无得，其实刚才所讲的一个是内摄是无得，外延的话其实心量境界是越来越宽广的。那得或不得的话，其实就没有，就是看每个人怎么去解码，怎么去定义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内摄是前提，外延是附带的。如果你是外延当前提的话，你这个内摄一定没办法消的，或内摄才能够外延。所以我佛教太强调广结善缘，那是要先减少贪嗔痴，而你的外延就自然的就能够增加，而不需要作意去广结外延。那事实上菩萨道也是一样，我觉得一个人修行到最后，他自然就会度众生，想不想不是他的问题，因为你的法音就会越来越好，所以度众生 就等于是广度众生。你刻意这个才是反而是问题。那么对很多人来讲，刚开始是要刻意，为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讲数息法好了，你刚开始就是要刻意，到最后才会变成随顺。所以刻意的是谁？小菩萨。大菩萨不用刻意，这个不是我讲的。大菩萨无功用心，那要什么刻意呢？刻意的一定是小菩萨自己，这个要用刻意的方式才有办法去转你的习性了。我们这个世间任何一个事情要发愿，发愿是什么？小菩萨当然就要发愿嘛，大菩萨就不用发愿。所以我觉得刻意其实是没有错，可是那个是基本入手的下手处，不要把刻意当作这个成佛的指标，那个就错了。那从这个地方去修行的话，就能够慢慢证得解脱道，证得无慧的圆满。这个从内摄到外缘就可以慢慢去向于圆满。菩萨以此中能发菩提心，末世助众生，一时免邪见。那么菩萨以此能发菩提心，这个菩提心的话就是觉悟的心了，从自觉到觉他都包括在菩提心里面。所以这个从这个地方去发心，从这个地方去修行就可以慢慢去向于解脱，去向于无慧的圆满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我们在修行上面，很多人不断的在问方法，要用什么方法，或者不断的在问是说你自己的觉受，你自己的正量怎么样？其实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你确定从哪里下手，那往哪个方向去努力。方向正确的话，你剩下的你就不用担心。我们昨天还讲到一个问题，一个有正见的，他这个正见本身就是更大的定力。很简单，你修定，你这辈子修定，下辈子一定还有定吗？不一定。但是有正见的话，可以七分生死，一定证得解脱。所以表示这个正见的话，是可以穿越生死的。所以他那个定力比那个着相修的定力其实真很多。那我们在，我觉得啊，很多人都在这个时代一直修行的话，很容易很多人都偏向于从定起修啊。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时代比较适合的是从解慧去起修，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动态的时代，自信发达的时代，自信发达的时代最适合做宏观的视野去找到不变的特质。所以很多人一直讲那句话，现在是末法时代，所以你们只能够怎么样，他不知道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比过去人更殊胜的地方。比如说我一直觉得中国人基本上面的逻辑思考不是很好，所以那个性相常常理不清楚啊。但是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接受西方人的思考训练，我们逻辑思考会比过去人好很多。过去人要看一部《金刚经》就很了不起，我们现在《大藏经》随身携带啊，都在 USB 里面要查随时可以查。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要知道，你去羡慕过去人没有用，对不对？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胜，往这个地方去努力。这个地方的特胜是什么？能够从清净三知识而很快建立正知见。那这个是其实是文殊菩萨章的主要的重点。好，正知见这是一个大方向的，那个见性性那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杆。过了这个标杆，剩下的你就自己走了，就不用再担心迷路了。这是所有在这个圆觉境里面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刚才那一句话啊，圆悟清净觉性。那这个圆悟清净觉性，我讲白一点， 你还是把我开题的部分好好听后再看。因为如果只是现在这个讲经文的话，这个已经是讲开题，那个是广角镜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的话已经变成长镜头，长镜头当转来转去，很多人搞不清楚，见木不见林呢、啊。你要从还是要把开题的等前后看看，啊，再来看这个的话，就很轻松。我上次在台北讲完，他说法师一直讲心性，心性到底是什么？那我怎么办？你还再回去看呢、啊？因为事实上，真的讲清楚啊，重点没那么多。可是你是不是对那个重点非常的清楚？这个才是很重要。我觉得很多人讲经啊，拉里扎扎讲太多了，啊，重点的反而没有讲到，或者重点都讲不清楚。啊，拉里扎扎讲太多，就表示自己很有学问啊。可是对很多人来讲，那你反而迷失了重点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：“哎，法师，你现在讲经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？”我说：“我现在比较精准啊，不像以前那么乖乖的逐字逐字的去讲啊，啊，觉得不乖乖的地方还要把它合理化，现在都不干这种事了，啊，非常直接。但是这样对很多人来讲比较快，比较利落。啊、当然这也是啊根基比较好的啦。”所以跟我坐下来能够听得下去都是三根比较好的，不然的话啊很快就阵亡了啊，听不下去，听不懂了啊。不过其实我还是讲一句话啦，三根不好的话其实要从什么，要从拙哦，我们说拙人生巧嘛，刚开始就是要开始慢慢花的时间比别人多一点，然后慢慢打好基础啊，所以不用羡慕别人啊，也不用自暴自弃。好，今天先讲到这地方，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。阿弥陀佛。